因为神的讲坛真的是圣洁的，神把他圣洁的讲坛托付给人，就是要让人传扬他的话语。像我这样一个受洗只有两年多的一个新的基督徒，在基督里头只能算一个新兵或者是小卒，实在是没有能力去讲主日学。今天呢，我也是硬着头皮来的，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鼓励。实际上这个半年多前我就接到了这个要讲主日学的这个任务，我就开始预备，一直怎么样讲，一直也在祷告，为自己祷告，把这个主日学讲好。但是因为我对这个圣经的学习的时间也不够，一直也没有什么头绪，所以说准确的来说，今天我们谈不上是一个主日学，只能说是我把我读哈该书的一些感动和一些理解与弟兄姐妹做一个分享。但是今天我看到有这么多的属灵前辈，还有这么多的资深的主日学老师坐在底下，真是心里平安了许多。如果我的分享有那么一点点合乎圣经的教导，那我们真的是因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一起感谢我们的神，将一切荣耀归于他。如果是因为我的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的局限，有讲的不合乎圣经的地方，请大家立即给我指出，我会虚心的接受。下面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带着喜乐和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殿中，每当主日的清晨，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殿中，一起赞美你，感谢你，敬拜你，我们的心就欢呼，就喜乐。我们是一群多么有福的人啊！你在万民中拣选了我们，是你将这宝贵的福分赐给我们。我们为今天的聚会而感恩，我们一起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等候你圣灵的浇灌，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向我们施恩，求你亲自向我们的心说话。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预备主日学的时候，我刚开始就是漫无边际的在寻找一些资料和答案，但是我一直发现这个效果都不好。后来呢，我就通过祷告，我想到一个神告诉我一个办法，我就安心的回到神的话语上，每天我就读一遍哈该书，我觉得这样真的是一个好办法。所以说在今天我们讲哈该书之前呢，我给大家把哈该书从头到尾读一遍，好在它比较短。哈该书，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见到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窃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 那时萨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6月24日。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索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呀，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就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大流士王第二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一斤兜圣肉，这一斤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这月24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索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请伏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请伏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们读完这个以后，在学习哈该书之前，我们讲一下这个以色列的三次回归的历史。这个应该怎么讲？这样好一点啊。这个还是我们学习那个以斯拉书的时候，当时巴勒克斯给我们的一个图，我就把那个图给裁过来了。这个当时以色列的三次回归，第一次回归了是在主前536年，就是这个表上写的那个古列那个年代，就是索罗巴伯率领率众归回，那是第一次。他带领人是索罗巴伯和约书亚，从主前606年第一次被掳算起，整整70年，他们整整被掳了70年。索罗巴伯和约书亚当时带了大约50000人回到了耶路撒冷。以色列人的第二次回归记载在以斯拉记的7章和10章。第二次回归的时候是这个怎么回事啊？算了， 这个不太好用，是以斯拉带领的，我不太会用这个，不用它了。就是以斯拉带领的，然后这次回归的时候是7000到8000人左右，由以斯拉带领，是在那个亚达薛西年的第8年，就是主前458年发生的。距第一次回归大约78年之后，第三次回归是尼西米领导的以色列人做第三次回归。第三次回归的时候呢，距离第二次回归是13年，但是这一次在圣经上没有记载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回来。就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历史，因为这段历史可能大家都很清楚，但是我在读哈该书的时候，在查这段历史的时候，因为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啊，不太喜欢读这个年代啊什么的，一到年代的时候我基本上就要跳过去，我就反正我说我也记不住，我就把它跳过去。但是为了这个预备主日学，我就把这个年代仔细的去推了一下。哇，推了以后真是感觉到真是被震惊了，就神的预言就是明天的历史，因为出于神的真的无一不应验，包括这个每一次他们的被掳回归，圣殿被毁，圣殿重新建起，真的都是神说的70年的那个时间，都是按照神预言的意义的发生了。然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以赛亚书里头曾经说过，因为这个以赛亚书当时写的时候呢，是主前700年，是在他们被掳前大约100年的时候，以赛亚书曾经说，日子逼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说，神在他们被掳前100年就已经预言他们这样的一个结局。然后哈巴谷书也在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那就是那个巴比伦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住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可以看到神的预言。另外呢，在耶利米书25章也在讲，这当时耶利米写这个书的时候呢，是他们被掳一年以后的事情。耶利米当时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那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为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29章10节也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就是通过这些神的提早的这个预言，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历史都是按照神的预言意义发生的。那么我们下面就回到哈该书，我们这个哈该书所记载的事情就是第一次回归16年以后，也就是主前520年前发生的事情。哈该书的那个有一个简介就在这上面。哈该书的作者是先知哈该，这个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一个哈该的意思是一个节庆，这表明哈该可能生在一个节庆之日。在旧约里头，哈该书是第二短的书，仅仅比那个俄巴底亚书短一些，被新约只引用过一次，被希伯来书引用过一次。关于作者和写作日期，这个先知哈该除了这个短短的先知书以外呢，真的所知有限。在那个以斯拉记5章1节和6章14节的两处经文呢，就只是简要的介绍了一下哈该和那个撒迦利亚，他们两个同时并提了一次。在以斯拉记列出的回国者中呢，也没有提到哈该这个人，也没有有关他的出身、他的支派的任何的标识，也没有他到底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在圣经当中都没有这样的记载。 而且只有他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另外呢，在那个哈该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可能暗示他见过所罗门殿的那个荣耀。所以说他在写哈该书的时候，据这个推测应该是在70多岁的这个样子。有关这个先知书他的信息的日期，他在4次的预言当中的每一次说的都很清楚。他横跨了4个月，从6月1号开始第一次发预言，到9月24号结束，总共横跨了4个月，6月1号、6月24、7月21、9月24，总共发了4次预言。这个他的那个背景就是主前536年，波斯王居鲁士下诏，允许以色列人在国家领袖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的带领下，从巴比伦回到他们的家园。他们随手，这个在以赛亚里头都有记载。这以斯拉第一章1到4节这样的记载：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和华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罗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行，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所以说这个当时他们回来以后的第二年，他们就当时回来以后他们就开始筑坛献祭，第二年他们就开始做那个建立圣殿的根基。这个是在以斯拉记，跑哪里去了？算了，不管。就是在以斯拉记的第二章第三章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就是他们回来的于2月开始立了那个圣殿的根基，但是因为邻国的反对和这个犹太人自己的忽视，加上干旱和经济的不景气，建殿的工作就停顿下来。这个记载在以斯拉记的第4章里面。他们这个工作一停就整整停了16年。16年以后呢，耶和华借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向以色列人说劝勉的话，鼓励他们不仅要重新建立圣殿，而且要重新安排属灵的先后次序。然后这地的老百姓就被激动，他们就开始去建圣殿，而与4年之后，在主前516年，圣殿就被建好。这个记载在以斯拉记的6章15节。哈该书全书总共有38节，这言简意赅，而且它也有明确的日期的记载。它在它的第一章的1节、15节，第二章的1节、10节、20节都有非常准确的时间记载。全书有25次重复强调先知的信息是来自于神，就是包括万军之耶和华说、耶和华说等等的字眼。哈该书最重要的主题就是鼓励回归的百姓继续重建圣殿的工作。从主前586年第一圣殿被毁以后，在圣殿他们回去的时候，圣殿一直处于荒凉的境地。借着5次从耶和华而来的信息，哈该劝百姓重新建圣殿。他们在516年建好第二圣殿，从586年到516年，整整70年。这个它主要是分的，从哈该书来说，主要分的五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那个讲义的后面那个写的那个大纲， 就是第一个信息是指责不顺服和耽误圣功的后果。那我们总共是有五个，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学习。这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这是第一章第一节。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这第一节，这个第一节短短的一节经文，但是有很多的信息在这里，把它。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这个时间就是主前520年的8月29日。那个六月初一日是指的犹太历，翻成我们现在的公历就是8月29日。大流士王也有的地方翻译成大利乌一世，他是在主前521年到主前548年，他作为波斯王。这里头有几个日期需要强调一下。初一，初一每一个月的初一，就是他这个以色列的他的那个日历，犹太历是按照月亮，和我们中国那个阴历有点像，他是按照那个月亮算起。所以说每年的初一的每个月的初一的时候呢，它叫月宿之日。在当时这个月宿之日呢，它是假日，而且是按照犹太历的规定呢，从新月开始的时候呢，就要在全国就要宣告，就要派人骑马宣告，而且还要点燃篝火，要报告此消息。而且这个日子呢，也算他一个吉庆的一个假日，他们也要设宴庆典。所以说在这个日子也是一个神宣告他话语的一个好日子，就是耶和华就借先知哈该就在这一天向以色列人传神的旨意。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地方误解的地方，就是犹大省长撒拉铁这个省长这个职位，省长当时在波斯是一个波斯的一个行政的官员。在那个耶路撒冷被毁以后呢，巴比伦王他就设立了省长。在那个耶利米书里头有记载，当时第一任省长设立的是基大利。设立基大利以后呢，他就被他们的那个被犹太人给他们当年7月他就被给杀了。基大利被杀了以后呢，这个名字以后犹大省长这个名字呢，在圣经里头就一直再没有出现过，就省长的这个名称再没有出现过，一直到哈该书这个地方才再一次出现犹大省长这么一个名称。这个从六月初一日哈该书里头再次出现，居鲁士王这里头就是从那个以斯拉记里头有一个记载，以斯拉记第一章，那就是波斯王居鲁士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萨。这里头主要是这个省长所罗巴伯和这个舍巴萨到底是个什么关系，这个里头可能有点混淆。当时波斯王把这些器皿呢全部都交给了舍巴萨，让他带回去，然后金银器皿共有多少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色巴萨将这一切都带上来。这里头这个地方就是说很明确的说明，当时的这个负责这一块的这个就是等于是领袖吧，是叫一个色巴萨的一个人。但是哈该书在这地方有很明确的说是犹大省的省长所罗巴伯，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怎么去解释这个事情，可能有很多的一些解释。但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就是色巴萨可能就是所罗巴伯他在波斯起的一个名字，就是当时波斯王是这样的称呼所罗巴伯的。这样的话我觉得就能把这个问题就能够解释清楚。好像还没太讲清楚，我觉得你看这个 五章十四节，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从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去带到巴比伦庙里的。居鲁士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派给省长的，名叫色巴萨。就是这个地方的省长和哈该书里的这个省长不是一个人，但是他们是做的是同一件事，所以说他是一个人，但是他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于是这色巴萨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建成。你看当时这个以色列就是第二圣殿立根基的时候也是色巴萨，这都没有问题。这儿也许还没有讲清楚，但是就这样吧，好像我也不太能讲清楚。就说撒拉铁，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人物。撒拉铁从希伯来文是讲是从神求来的意思，他是属于犹大支派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是耶格尼亚的长子。这个从带上里头可以看到，耶格尼亚贝鲁他的儿子是撒拉铁，马基兰比大林比大雅是拿撒。这个里头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签就是所罗巴伯是耶格尼亚第三个儿子，就是那个比大雅的儿子，实际上是比大雅的儿子。但是为什么神在这里称呼他是撒拉铁的儿子，就这个地方是有一点点，就是我当时读的时候就不太能理解。在哈该书上神说是撒拉铁的儿子，但是你读这个带上的时候，他这个地方是他是那个比大雅的儿子。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很有可能所罗巴伯是通过收养，或者那个按照以色列的那个传统，就是小叔可以带兄长留后的那么一个传统，这就是人们后面的一些猜想了。就是从传统上算他是算撒拉铁的后裔，但是既然神在这里说他是撒拉铁的儿子，那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肯定是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这个问题是所罗巴伯是巴比伦的名字，意思就是在巴比伦生的，所以说是他应该是所罗巴伯应该是在巴比伦出生的。在那个马太福音里头的第一章十二节十三节也在记载的，这个迁到巴比伦后，耶格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然后呢后面的那，所以说从这里头也可以看到那个所罗巴伯就是撒拉铁的儿子。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家谱，其实说实在的，我每回看到这个读圣经的时候，我看到家谱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一下就翻过去了，就或者跳过去了，我就不读，我觉得那个名字我也记不住，好像谁谁谁生谁谁谁谁谁，好像我也搞不清楚。这回这个讲这个主日学还就是面临的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我肯定没有讲清楚，反正我就搞不太清楚，说实在的。所以说，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呢？因为这个耶格尼亚他的身份真的是特别特殊的一个身份。这个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就所罗巴神给所罗巴伯的应许的时候，我们会再次提到耶格尼亚。当时神给他有诅咒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要必须把这个讲清楚。这个要不讲清楚，好像后面的东西就不太好讲了。这就讲的这个所罗巴伯。另外是大祭司约书亚，大祭司约书亚他是利未的后裔，希莱亚的孙子。约萨达的儿子，这个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在带上六章十四节，亚撒利亚生希莱亚，希莱亚生约萨达。当耶和华借尼布甲尼撒的手掳掠犹大和耶路撒冷人的时候，这约萨达也被掳去。这个他这个出身没有什么疑问，他是当时希莱亚是当时的大祭司，他被巴比伦王杀死。 然后呢，他的儿子约萨达也被掳到巴比伦。约书亚是以大祭司的身份与所罗巴伯一起回归了这个耶路撒冷，回归犹大，他是回归当第一批回归的时候的犹大的宗教领袖，他重新建立了大祭司的这个世袭，在以斯拉记和基西米记里头呢，这里头有人称他是为约书亚、耶书亚等等，就有翻译的，我们的那个中文翻译的不同，但是他其实指的是一个人，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这我们讲完第一节，那我们现在看第二节到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见到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这个百姓认为建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但耶和华质问他们，你们怎么自己住的是好房子呢？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耶和华对他的子民很多的称呼，但是很少看到这百姓这样的称呼。这百姓这里不用我的子民，这可以看出神的不悦，神有责备的意思在里面。天花板的房屋原文的意思它就是遮盖的意思，但是我想既然是一个责备的意思，我应该指的就不单单是有一个有屋顶的一个房屋，而是应该是装潢的比较高档的一些房屋，用高贵的木料装饰的房屋。耶和华就质问他们说，你们能够装潢自己的房屋，却任凭神的殿荒凉，你们就是这究竟是把神放在一个什么地位呢？如果以当时的那个局势来说呢，那个邻国有反对他们的，在这个记载在以斯拉记四章四节，就是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见到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就是当时他们有邻国的反对，所以他们的经济状况也不好。我们从那个这个下面再看到的那个经文的九到十节里头，也可以看到当时他们的日子过得也很苦，似乎真的不是建圣殿的时候。但是百姓当中却有人住豪华的屋子，于是上帝就责备以色列人，他们不在乎圣殿的建设，只注重自己的房屋，对圣殿的建设就不热心。所以这他们的不愿意建圣殿的根源出自于是哪里的？出自于他们自己的问题。神就把和这个百姓的之间的关系，就称呼他们不是说我的子民啊，我的百姓啊，就用说这百姓，这就可以看出神对他们确实是非常的不悦，因为他们的致富不是为了圣殿，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当我当时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在想，这个哈该书里头老有好几个地方就在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我就读到这地方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不是也应该省察我自己？其实我们常常在生活和工作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找很多的借口。找很多的借口说啊，我这个太忙，这个太忙。比如说，有时候我觉得我在传福音的问题上，可能就遇到过这些问题。有时候我遇到阻力的时候了，我也会说啊，神的时候尚未来到，啊，不着急。人没有信，是因为时候未到。但这个不是说要，我是不是说否定神的时候？神的时候是有神的时间表，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我是在找借口。但愿弟兄姐妹没有我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我有时候在找借口，我有时候在找一个借口，反正也不掌握在我手里，让神去做主吧。 他也接受不接受这样的。所以说我读这儿的时候，我在反省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啊，这个传福音真的是在神的工作上真的也不能太拖沓，尤其是我们对上了年纪的老人，尤其对我们的父母亲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真的是努力，因为我们真不知道哪一天他可能，我们的父母亲他们已经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的时候，你再去传，我觉得带来的很多很多的遗憾。下面是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窃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们要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上帝要求百姓省察自己的行为，并且说明百姓无法获得丰富的缘故，就是因为百姓不顾及，不顾念上帝的殿，只顾念自己，以至于上帝让出产减少。这里头用了几个，用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你要省察。在哈该书里面总共用了四次这样这个字。第二章的时候呢，他用的是追想，但是原文呢都是一样的。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你要反省检查自己的心和行为，他这个原意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在这个哈该书里头总共出现了四次。在这里头你们要省察，其实这也是警告和责备的意味。我们从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却不得暖，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这个确实描绘了一幅当时以色列人生活特别困苦的一个图画。他是用了五对韵文做对比，其实他每一个结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自私而缺乏对神家的关心，只能造成他们更多的痛苦。这里这个上山取木材，因为就是说为什么没有说去要别的东西，只是说他们上山取木材，因为当时的圣殿的建造是用石头和木材建造起来的，因为这个当时耶路撒冷的山上石头也比较多，而且都是大多都是坚硬的那个花岗岩。另一方面呢，第一圣殿被毁以后呢，有很多的石头仍然散落在城中，这个在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一节里头有记述。黄金何其时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就是当时有很多的石头，石头应该是不缺乏的。他们被掳七十年以后了，这个地方这个地就荒凉，七十年应该是长了有很多的森林和木材，以至于也有很多丰富的木材来建造神的殿，所以神就让他们去上山去取木材。这个建造这殿，我就喜乐，窃得荣耀。读到这里地方的时候呢，我当时就是觉得，我觉得一直在想这个荣耀。我当时为什么神要让我们去荣耀他，而且神也喜悦我们去荣耀他，我们该怎么样去荣耀他？我当时我就在想，神本身就是荣耀的，他不缺我这一点点荣耀。说实在的，你有没有我这点荣耀并不影响神的荣耀。所以说为什么神那么喜欢 我们人去荣耀他呢？后来我就祷告，就在想这个问题。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就是我们荣耀神，这个主要是我们在荣耀，是我们需要荣耀。本身神是荣耀的，他配得荣耀。第二呢，我们需要去荣耀神，因为我们只有在荣耀神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才能够得建造，我们生命才能得成长。你想，如果你不把荣耀神这个事情常常的放在你自己的心里，放在脑子里，你怎么样去能够做的去荣耀呢？如果你本身就行得很不好，很差劲，你身上就连一丝丝的光都没有，你怎么去荣耀神？你拿什么去荣耀？我当时就在想，这个有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回了家以后，我冲孩子们发脾气。我女儿说：“爸爸，你怎么和在教会里不一样呢？”真是这样子，当时对我其实震惊挺大的。嗯，我们可能常常做基督徒的时候会分着好几个层面的基督徒去做，我们去做教会的基督徒，我们去做职场的基督徒，我们去做家里的基督徒。有时候甚至我都自己在反省自己，你是不是我啊？不是说你们，说我自己，说你是不是在演一个基督徒？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真的是要反省自己。这个在家里头和在教会做基督徒好像是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是在职场的、家庭的等等的，我觉得最难做的好像是在家里的基督徒。因为在家里的时候呢，你那个本性就完全的显露出来了，因为你没有任何的遮掩，你什么也不顾忌，就这个样子。当然是我女儿当时对我的这个提醒啊，我就在想，真的是我自己，就是说家里家外真的是不一样，以至于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就是我们去怎么样荣耀神呢？我当时就在想，可能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要用赞美他的名，这个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用诗歌，是用敬拜，我们都能够做到。第二个就是认识他的真理，并传播他的真理。这就是我们要认真的去读圣经，而且我们要去传福音。第三个就是要按照上帝的要求，我们去生活。真是我们不怕世人怎么看我们，其实世人怎么看我们真的无所谓，但是我们真的很害怕世人从我们身上看不到神的样子，这个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在当时在想，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些荣耀归给神。这个顾，你们只顾自己的房屋，原文的意思是奔跑的意思，形容百姓对建造自己的房屋非常热心。天就不降甘露，这个在那个律法中有神有专门的规定，在申命记，哦，过去了，过了。申命记28:23，就说前面当然还有一些内容，就是说当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你想，当我们的生活成为这样的一种生活，我们吃不得饱，喝不得足，穿不得暖，我们好容易挣一点钱还装在破漏的囊中，天又不降甘露，地又不出土产啊！我想这样的一幅光景实在是怎么讲，真的是挺绝望的一种光景。但是呢，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我们把本末倒置，把位置颠倒而造成的。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其实我们很多的困难并不是来自于仇敌，也不是环境的不好，是由于神对我们的惩罚，因为我们只为自己的事情，没有把上帝的事情放在心上。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的钱囊是最稳固的， 我挣的钱呢是最稳固的，其实都是破落不堪的，我们劳碌的多反而得的少。这一段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心呢？信心的功课，它就是神在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把优先的顺序要搞清楚，一定要把神放在首位。神一定不是要让我们过苦难的生活，这里一定要强调这个，神愿意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神也曾经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神是要让我们富足的，他要让我们过他所喜悦的生活。可是有时候我们人不愿意过神给我们的生活，我们愿意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所以说我们就会得罪神。然后我们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把神放在第一位，能够使神得荣耀，神一定会祝福我们生命中其他的事情，这个是一定的。所以说有一句话叫讲，我们跟随神我们要付出代价，我们可能要付出金钱精力，包括我们早起什么可服侍要付出很多的代价，但是我们背离神我们付出的代价更大，就是跟随神要付出代价，背离神我们付出的代价更大。这里我讲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但不是针对谁啊，一定不是针对谁，大家不要往心里去。就是说我们敬拜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迟到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问题了，就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迟到一定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上班我们不敢迟到，因为老板要开工不给开工资了。我们赶飞机的时候我们也不敢迟到，因为飞机不等我们就开走了。就是我们包括一个普通的约会，我今天约会我跟谁约好，我9点钟到你家，我也基本上8:55左右我就会到他们家门口。这个我们一个普通的约会我们都不会迟到，但是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却常常迟到。真是我们就觉得真是应该反省一下，我们真的把神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真的是首位吗？如果要是真是首位的话，我想好像不应该，至少应该不迟到。我们常常在祷告中说，我们等候在神的面前，求圣灵浇灌我们。可是我们常常让神等候我们，我觉得这个我讲这个我不是要针对谁啊，我这和大家共勉，我也以后不迟到，保证不做到不迟到，不是针对谁。啊，这个利未记里头也有一段经文，就是你们要白白的劳动，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好，我们看12节到15节经文是，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奉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6月24日。哈该的第二个信息是6月24日，也就是主前的520年的9月21日。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百姓的回应。天明咱们是不是12:01？好像讲不完这段了，我们讲快点吧。就是 所罗巴伯、约出亚与百姓都听从上帝的话，存敬畏的心。上帝给他们的信息就是我与你们同在。这个剩下的百姓，这里是指从巴比伦归回的被掳者。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都是归回者。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真的是都是归回者。我们在没有认识主以前，我们被罪辖制，被撒旦掳去，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和耶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回归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像这批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回归到神的面前。你当时这批回归的人，第一批5万人左右，你看当他们听到神的信息的时候，他们就存敬畏的心。这个也说明当时他们第一批回归的人，他们的在灵里的那种成熟。因为大家想一想，70年了，当一个人背井离乡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了70年的时候，你要再回到原来的那个地方，其实挺难的。这个我想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们都是从中国迁过来的，我们可能有的是几年，有的几十年，但是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要如果现在再回去，我们可能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就是说，所以说他们第一批响应神的呼召，那5万人回来，真的是克服了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说他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就能够立刻行动起来，就能够存敬畏的心，把神的信息记在心里。这个百姓真诚的悔改和顺从，上帝给百姓的鼓励是什么呢？就是我与你们同在。这个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是真的是神给了一个特别特别宝贵的应许。因为这个我与你同在这个应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神指示摩西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呢，神给摩西说过，我必与你同在。当约书亚带领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呢，神说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结果呢，约旦河水断流，立起成垒，以色列人就得以平安地渡过约旦河。我们诗篇23篇里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大卫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也是因为神与他的同在。其实我们在圣经上可以读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包括雅各呀、以利亚呀、基甸呀、参孙呀等等等等，都是因为神与他们的同在，他们才能有那么大的能力，才能够战胜仇敌。在新约里头，神也多次应许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里头讲，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马太福音，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启示录里头也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我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说是神的同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应许。当神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去试想一下，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景况。当神离开我们的时候，表示我们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依靠了，我们必须要靠自己了。我们都去年的时候，我们都在查那个士师记，都熟悉那个参孙的那故事。参孙当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力大无穷，他就用一块驴腮骨就能杀死1000非利士人，还能将敌人城门的那个门板、什么门扇、门框通通的卸下来，扛在肩上，扛到那个希伯伦前的山顶上。当参孙被这个世界的吸引，放纵他肉体的情欲的时候，神离开他，他就软弱无力，被非利士人拿住，弯了双眼，用那个铜链给拘住，放在那个加萨的一个黑牢房里头推磨。 就是说这个教训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谨守神的教导，我们也任意而行，被这个世界吸引，如果有一天神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也就会像瞎眼的和耳聋的，说我们的生命就会像参孙推磨一样，我们会在原地打转，我们不能前进一步。就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段经文它告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也是我们最好最重要的保证，就神与我们同在是最好也是最重要的保证。从哈该发预言到百姓起来兴建动工兴建圣殿，这中间总共花费了23天的时间。从6月1日哈该的第一次信息到6月24日总共是23天，百姓就动手做工，对神的话的回应真的是非常迅速。好像我们今天就应该停在这里，我们明下一次讲第二节第二章。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怀着忧伤痛悔的心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灵里的软弱忧伤，为我们的行为的过犯而痛悔。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吸引，我们的思想行为说话家庭工作等许多方面都偏离了你的真道，而我们往往还不觉察。我们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主啊，求你管教我，求你用丰盛的爱涂抹我一切的罪孽。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